信仰之路与您同行，有声书院与您共寻。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福音 FM 为您录制呈现的有声书节目。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书籍《诸神的面具》，作者提姆·凯勒。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的危险性。亚伯拉罕的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这件事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亚伯拉罕可能看得相当清楚的，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可能不太明白的。亚伯拉罕可能看得相当清楚的一面是他知道这个考验乃是关乎要超越一切的来爱上帝，因此最后上帝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在圣经中，敬畏上帝并不是指害怕上帝，而是指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上帝。例如在诗篇130篇4节中所说的，人敬畏上帝乃是因为经历到他的赦免之恩。敬畏乃是指在伟大的上帝面前所存的那种包含爱和喜乐的尊崇与敬意。因此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意思是，现在我知道你爱我超过世上的任何事了。这就是敬畏上帝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上帝要查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爱他，因为全知的上帝当然知道每个人内心的状态。相反的，上帝让亚伯拉罕经过火般的考验，乃是要让他对上帝的爱能炼如精金。我们不难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用以撒来考验他，因为若不是上帝介入，亚伯拉罕必然会爱以撒超过世上任何的事物。这样的爱将会变成偶像崇拜，而所有的偶像崇拜必定会带来毁坏。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极严厉的作为其实是充满了怜悯。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美好礼物，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不愿意以上帝为先，那么拥有以撒就不是一件稳妥的事。如果亚伯拉罕不需要在爱自己的儿子与顺服上帝两者之间做选择，那么他就不可能看出自己的爱会变成偶像崇拜。与此类似，我们也不容易意识到我们的事业会变成偶像，直到发生了一些状况，使我们面临要在诚实正直或事业受损两者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使事业受损，那么工作就成了我们的神明。至于本章前面所提及的那位安娜女士，他要怎样回应上帝向亚伯拉罕提出的要求呢？辅导专家会建议他不要强迫孩子们去做他们没有兴趣的活动，他必须停止因孩子成绩不好而加诸他们的情绪化的惩罚，他也要容许他们有失败的可能性。以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他还有一个藏在表面下的问题需要解决，他需要能够从心底说，我想要孩子们完全成功和快乐的欲望是自私的，那完全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有价值感。如果我真的认识上帝的爱，那么我就能够接受不那么完美的孩子，也不会一直压迫着他们。安娜必须把她的以撒放在祭坛上，让上帝成为她生命的中心。安娜过度地操控自己的孩子，不仅显出他不愿意让上帝掌管他的生命，也显出他不愿意让上帝掌管他孩子的生命。他想象不到上帝会对他的孩子有比他更有智慧的计划。虽然他绘制出一幅完美人生的地图，没有失败和挫折，但比起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地图，有高低起伏之变化，其实是更有缺陷的人生计划。在生命中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不太能同情别人，也不太知道自己的短处和局限，忍耐困难的能力比较差， 而且对人生会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正如新约圣经中的希伯来书所说的，所有上帝所爱的人都必定会经历艰难。希伯来书12:1-8记载，安娜所追求的孩子的成功和对他的爱，其实是为了他的自我形象，远过于为了上帝的荣耀。虽然他理智上相信上帝，但他心中最深的满足则是要听到孩子们说，妈妈，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你。可悲的是，他可能永远也听不到自己想听的话。他过度的需要孩子们的肯定，却反将他最爱的孩子们推远了。他必须愿意让上帝居首位，借着容许孩子失败而把他们交托给他，并且在上帝的爱和旨意里找到平安。他必须跟着亚伯拉罕走到山上去。亚伯拉罕走过了那段路，而且只有在那一段经历以后，他才能正确并有智慧地爱以撒。如果以撒曾是亚伯拉罕人生中最主要的盼望和喜乐，那么他对以撒不是会管教过度，就是会管教不足，要么就是两者都有。如果亚伯拉罕过度溺爱以撒，那么当儿子令他失望时，他也可能会变得极端愤怒和残酷，甚至向他施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偶像会使人变成他的奴隶。以撒的成功和他对父亲的爱，可能会是溺爱儿子的亚伯拉罕的唯一认同和喜乐。然而当他失去以撒的爱和顺服时，他就会格外的生气、焦虑和沮丧。但对以撒来说，他之所以可能会不爱和不顺服父亲，乃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承担起做父母的偶像的角色。亚伯拉罕若有这些期望，那么他不是将儿子推离身边，就是扭曲甚至摧毁儿子的心灵。因此亚伯拉罕这次痛苦的上山之旅变成了上帝在他身上长期工作的最后阶段，使得他从一个平常人转变成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今天世界上三个伟大的一神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以亚伯拉罕为始祖，全人类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以他为属灵的父亲。若不是上帝对付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就绝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代替的祭物。在这个有名的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包含了一些连亚伯拉罕自己都没有看见的意义，或至少是在他的时代还没有看清楚的。为什么以撒没有被献为祭？亚伯拉罕和家人的罪都还存在，难道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忽略了吗？不是的，其实是有一个代替的祭物，即那只公羊。但难道是这只公羊的血偿付了这个长子的罪债吗？也不是的。在许多许多年以后，另一位长子在同一座山上被挂在木头上钉死了。那时在那加略山上，当上帝的爱子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天上并没有声音宣告他将得拯救。相反，天父上帝在沉默中付了重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代替亚伯拉罕儿子而死的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彼得前书3:18记载，保罗也明白以撒的故事的真正意义，因此他特意这样说到耶稣，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节。因此这就解决我们偶像崇拜问题的具体答案， 我们不能紧抓着生命中那些会带来属灵危机的以撒，而需要把他们献上。我们要想办法不去紧抓着他们，或变成他们的奴隶。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口里抽象地称颂伟大的上帝，就永远也办不到。我们必须知道且又确信，上帝非常疼爱、珍惜并喜悦我们，因此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他里面，因他必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保障，并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但实际上该怎么做呢？上帝看见亚伯拉罕献祭时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创世纪22:12记载，当我们仰望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时，就更应该对上帝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有多爱我们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们。当我们开始知道上帝所做的事是何等伟大时，我们的心至终就更能交托给他，而不再依赖别的事物了。唯独耶稣能使我们合理地解释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上帝之所以能彰显他既是公义的，又是使人称义的，乃是因为多年后有一位父亲领着他的长子走上另一座山，名叫加略山，并且他为了我们全人类而把长子献为祭。我们若只靠自己的努力，是永远无法变得像亚伯拉罕那样伟大、勇敢、安稳。我们唯有借着信靠这位救主，才能够办得到。正如这个故事所指出的，唯有耶稣为我们活，又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同时得到上帝无限的慈爱和圣洁，也才能绝对地肯定他爱我们。你的上山之旅。想想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许多失望与困扰，如果你仔细地看看他们，就会发觉最令人痛苦的事往往都和我们自己的以撒有关。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事物是我们投资进去而盼望回收到某种程度的喜乐和满足的，可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人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而我们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候，也尝试当我们的以撒及我们心中的偶像受到威胁或被拿走的时候。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选择心存苦毒和绝望，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陷在这样的感受中。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爬到今天的地位，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一辈子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让那个女人可以过上好日子，但现在看她是怎么对待我的。我们可能因此觉得可以放任地撒谎、欺骗、报复和不顾原则地为所欲为，以疏解自己的痛苦，再不然就是一直活在消沉丧志之中。另一种反应是选择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向山而行。上帝，我想你对我生命的呼召可能是要我生活中没有这个我一向以为少不了的事物，但是当我拥有你，我才拥有了我真正需要且不会失去的财富、健康、真爱、荣誉和保障。正如许多人所学到后又教导我们的，一直要到你只有耶稣而其他一无所有的时刻，你才会了解到耶稣才是你唯一的需要。其实许多东西是可以保留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只要我们把它们贬低到真神上帝的地位之下，这样他们就不再能控制我们，或让我们被焦虑、骄傲、愤怒和冲动所折磨。然而我们不能存着错误的心态，以为亚伯拉罕的故事所讲的只是要我们愿意割舍心中的偶像，而不是真正的丢弃他们。 如果亚伯拉罕上山时在想，我只是要将以撒放在坛上，而不是要真正献上他，那么他就没有通过这个考验。唯有当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我们的偶像，即唯有当我们真心愿意在生活中没有他们，而且能够诚实地从心底说，因为我有了上帝，生活就可以没有你了，这时我们才能安全地把他们留在生活中。有时候上帝要救我们，我们却感到他好像是要杀了我们似的。他借着这件事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从表面上来看，上帝对他非常残酷，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跟随上帝似乎是盲信，但其实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感恩的信心。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物故事，例如约瑟、摩西和大卫，当时上帝似乎抛弃了他们，但后来却显明其实上帝是在对付他们生命中那些会造成毁灭的偶像，而他们也只能在艰困的经历中去除这些心中的偶像。耶稣也和亚伯拉罕一样，面对上帝的呼召时也有极剧烈的挣扎。他在克西马尼园里求问天父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行，但到了最后他就全然顺服地走向加略山的十字架。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天父为何许可一些坏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像耶稣所行的一样，在困难的时刻信靠他。当我们仰望他，因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而欢喜快乐时，我们就会得着所需要的喜乐、盼望和脱离假神的自由，并且能在最黑暗和困难的时刻跟随上帝的呼召。各位家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关注福音影视网微信订阅号。愿神祝福您。